学到经文。我们学到经文诗篇125篇1到2节，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好，请大家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第一首歌，主是我的力量。阿Sir，请。感谢你，我们有这机会，我们有这福分来你的殿中敬拜你。在这新春之际，求你使我们脱下那不能荣耀你的旧衣裳，由里而外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 灾厄症的患者新人，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蒙召你恩的主恩的相称，愿主四下合一的灵使我们这些被召唤的人出来同心合一，在爱中建立主基督你的身体，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主，是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请坐。下首歌亲眼看见你，请奉献我一生。好，请阿Sir。
you 谢我一生，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因为你给我生命，因为你给我力量，因为你让我有安心，有你我已满足。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有了你便无所求，只求你是永我。我愿奉献
弟兄姐妹，新年好！
新年好！
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来第一，我们一起来念主祷文。来，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用同声的方式来念马可福音第十二章41-44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41节，来。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传道，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慈悲的主，我们恭敬仰望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但是你的恩典竟然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主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也能体会到主你的智慧充满遍地。当人不认识你的时候，以自己为义，自傲，但是你永远是怜悯慈悲的父，愿意万人明白正道，不愿意一人沉沦。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献上去年主的带领，感谢，也把新的一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你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不是凭着我们的智慧聪明，乃是凭着主你自己的带领和引导。哦，主啊，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中国的疫情我们来祷告。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一切事，这新型的肺炎这样的一个可怕，是目前还没有办法控制的。主要我们就想到你自己的话语，当我们称为你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祷告，寻求你的面，你必要赦免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这个地，而我们献上的祷告你也必垂听，因为你的眼目是遍察全地，要寻求那心存诚实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看到主你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我们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更是我们也有弟兄姐妹的亲人在中国这疫区里面，各地方我们都仰望，把他们恭敬交在主的手中。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们体会到福音是何等的宝贵，福音不分年龄，不分背景，不分文化，不分知识程度，只给那单单寻求的人，你就要赐给他们。好，让看到这样的一个可怕的疫情的时候，我们转回归向你，因为你愿意我们来投靠这位慈悲神，也是公义的主。因为你说万物的结局尽了，那么要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更是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看到同胞在国内各样的生活是远离主你自己的教导，以地上那个名誉地位来自傲，求主怜悯，求主也看顾在疫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他们的祷告是从心里面向神的呼求。我们的祷告不是用美丽的词语，乃是用一个诚实的心，求主怜悯，求主垂听，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迫切的感受，还没有得到主生命的，还没有福音的，我们愿意他们都知道，让他们对主有个负责任，对福音有个回应。主，我们也献上感谢，我们过去一年的同工执事尽忠的服事，都 主你都知道。今天我们有会员大会，也求主一样带领，在新的一年当中所做所行所计划的都在主你自己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的新的执事也是主所看重的，求主就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因为所摆上的不是为了名誉地位，乃是为了主你这些国扩张你的领土，把福音传扬出去，造就信徒，使他们更加有主丰盛的生命。我们把整个教会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今天你的仆人同传道要传扬你的信息，求圣灵继续的感动那不变的真理，那要赐福的真理，求神一样恩待讲的听的，在主里面都蒙造就。献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请同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平安。感谢神，他给我一颗负担，就是要到缅甸去宣教。对，所以呢，从2017年，哦，16年，我们就开始就是到缅甸去那边做宣教的工作。可是因为缅甸的签证受到限制，对，这个他最多是给我们70天，所以我们每一次签证啊，所以只能去缅甸70天。所以呢，我们每一年呢，我们去缅甸2次，上半年去2个月，70天就差不多2个月，下半年去2个月。我们到缅甸呢，主要是我在神学院教课，对，在神学院，我在2间神学院教课，一间是我父亲他创办的一间神学院在仰光，另外一间是卫理公会的神学院，是在缅甸中部，对，我就在这2间神学院教课。可是我父亲他在2017年啊，他病危的时候，我就回到缅甸去照顾他。2017年差不多一整年是在缅甸，我在照顾他的时候，他快要最后，他已经神，他是癌症，对，前列腺癌跟骨癌，当最后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但是他每当他神志一清楚的时候啊，他都跟我讲一些名词，我都不知道这些名字啊，赶快你要给他多少钱啊，我不知道是他讲的是谁啊，我就问我妈妈那是谁，妈妈他说那是一个很可怜的传道人，在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啊。过没多久他醒过来，又跟我讲，又讲了一个名字啊，你赶快要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所以他在病痛当中，他就一直在关心这些比较贫困地区的传道人，我们想都想不到的，经常听到那些名词的传道人他都不会提，都是一些我们都不认识的。然后他快要过世之前，我跟我太太照顾他啊，他说他们很可怜的，你们要多多关心他们。所以我父亲过世以后，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有一个，我父亲是2018年过世，他过世以后，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只是在神学院教课，我们要去探访这些偏远地区服侍的这些传道人。对，我父亲说他们很可怜，到底多可怜，我实在是无法想象，因为我没有见过。所以呢，我们从2018年 下半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我除了在神学院教课，教完课以后呢，我们都会到这些很偏远的地方，对，就是很乡下，那个缅甸很大嘛，就是到去探访他们，去关顾他们，应该说是激励了，对。一直到今年，我今年呢10月份我们又到了缅甸，也是一样，教完课以后呢，我跟我太太也是一样到一些几乎没有人去看过他们的地方去看他们。这次我们是到缅甸的西北部，靠近印度，对，印度跟中国那一带一个是邦叫做个青邦，是吧？我们去看去探访。你难以想象的，对。如果说今天教会里面有谁抱怨教会了，最好跟我一起去缅甸一趟，你回来你就会感恩的。我跟你们讲一件事，钢琴。我跟你讲，那边很多人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钢琴。嗯，所以我们在美国实在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对，神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这次，我跟我太太这次大概去看了拜访了12间的教会，这些教会都是我们的学生神学院毕业的，对，去探访他们。甚至有些，因为缅甸那个有些教会是女传道，没有牧师的，就女传道在带领一个教会啊，他看到我去他们都哭了，流眼泪。竟然我们会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看他们没有想到的。所以接下来我去缅甸还是会继续的，因为我们有目前我们的毕业校友在各地侍奉的传道人有268位，对，有268。我在祷告神，我希望每一个人我都可以看到，对，都可以看到他们。因为我们去看他们呢，的确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对，很大的激励了，对。所以呢，今天你们唱了一首诗，就是要把我献给神，对，献给神。事实上，这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当我们成圣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要将我们献给神，对，奉献给神。不一定说你要当传道人，要当长老、当牧师，不是不一定。当传道人是有神特别的呼召，对，有神特别的呼召，你才可以出来。但是呢，像我本身，我做平信徒做了很多年，我在公司里面当工程师，后来我当了 senior director， 对。我发觉我借着我的工作，我带领信徒的人，比我做传道人的时候还多，远远超出。我现在真的是这样，我发觉我做了传道人以后，接触不幸的人变少了，机会就少了很多。以前我在公司啊，我整天都接触很多，不单单接触我们公司，我接触外面很多，我就有很多的机会来传福音。所以将我们献给神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对，为主来传福音。但是传福音我们需要有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第一，对，你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第二，你要有圣洁的品德，你的生活要圣洁，对；第三，你要有好的装备，对。然后我想这三点是很重要的，尤其在职场宣教，如果你的生活没有见证，你没有好的品德，我想你都不用讲，很困难的。就所以要求自己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第二就是要有圣洁的生活，第三就是要装备自己，对。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奉献的真谛。 在没有分享这个心体之前呢，我先讲一个故事，对，讲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真的故事，不是编的。我从一个宣教那个杂志里面看到，发生在非洲。有一天啊，这个非洲这个城市里面的那个，应该不是城市，一个他们族里面，对，那个酋长，对，是最大的，他就到外面去散步，到山里面去散步，散步时呢，突然啊，跑出一只狮子，而且这个狮子是对着他来。这个酋长啊，他看到这个狮子以后，哇，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手上没有武器，因为他是出来散步的，没有武器，而且他的年纪也衰老了，他想这下子他完了，但是没有办法，这个狮子就对着他来，哇，他就开始要赤手空拳来应付这个狮子，突然这个狮子像他这样扑过来。哇，他想这小子他大概完了，他的生命大概到此为止。就当狮子这样扑过来的时候，哎，突然听到一声枪声，砰一声，然后就打中这只狮子。哇，这只狮子就当场就死在他面前。哇，他松了一口气，然后一看，原来是在不远的地方。就是他们那个村里面的那个宣教士，对，传福音的宣教士。这个宣教士在那个村里面传福音传了很多年了，没有人信的，对，都不信。哎，呛一下，他这个宣教士，因为宣教士都有枪的，又为了保护自己，他们这个酋长就很感谢他，就感谢他，然后后来回去以后各自回去，这个宣教士回去以后呢，过了几天呢，有一天早上，哇，发觉他的外面很吵闹，那个吵闹的声音很吵闹，他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打开窗子一看，哇，很多人，原来是那些土人呢，来到他的家门口，又看到有羊有牛有马，对，一堆，哇，他不是然后很吵，那个声音很吵闹，然后他就很好奇，他就开个门出去要看个究竟。当他出去以后啊，突然从那个人群中间跑出一个人来，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就是那个酋长。那个酋长跑到这个宣教士面前，马上跪下在这个宣教士的面前，然后跟宣教士说，我这条命是你拯救的，对，如果没有你，我没有今天，我早就死了，所以我的命是你给我的。他说，我现在带来这些牛羊还有牲畜，这些都是，还有我所有的财产，还有他后面那些都是我的奴仆，对，我的奴仆，这些都要送给你，凡我所有所有的都送给你，报答你救我的恩典。然后呢，我自己呢，我要做你的奴隶，你的仆人，我一生要服侍你。你想最后发生什么事？全村都变成都信耶稣了，就酋长他第一个人信耶稣，后来全部都信耶稣。对，这个酋长他知道他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个宣教士那一枪，可能他已经早就不存在，早就灭亡。对，所以他知道他的生命，他今天能够活着，是因为这个传教士救了他。虽然那个传教士没有接受他，就做他的奴隶，他后来还是很尊敬那个传教士。对，同样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应该回想，我们原来也是罪人， 在魔鬼的黑暗权势之下，对，但是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让我们 得到永生，对，永远的生命。我们也应该时常存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神。接下来今天我要跟大家传讲一个的信息是奉献，对，奉献这个信息啊，实际上奉献这个信息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对，而且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对，我们不可以忽略。可是今天的教会啊，我们很少讲。我最近因为陈长老请我来讲道，我就祷告啊，我到底要讲什么。我上你们的网页去看一下，哇，该讲的都讲了，上面都有了。啊，后来我又跑到，我上去看看，我又到别的教会，现在关系教会很多了，看看，啊，都差大同小异讲的，哎，有一项没有讲，奉献，啊，我想我就来讲奉献好了，因为这个奉献的真理啊，那个。这很重要的，耶稣基督他自己都在讲，对，奉献是什么意思呢？奉献是表明信徒对神感恩敬爱顺从的态度，然后实行爱跟真理的一种程度，对。奉献呢，基本上就是包括我们的身心灵完全的委身给主的一种侍奉，而且神他所赐的恩赐，我们今天刚刚唱了一首歌，对，我们要把一切献给神，就是把我们的恩赐、才能，然后我们的时间，然后金钱，这些都要献给神，这些都是神喜欢的，对，神所喜欢的。但今天呢，别的我就不讲。今天专注讲金钱方面的奉献，对，在旧约跟耶稣时代啊，以色列民他们经常到教会、到会堂里面来奉献，对，他们奉献这些奉献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遵照摩西的吩咐，对，他们就是持续奉献。这奉献到教会主要是感恩，对，是对神的感恩，属于奉献事。然后这些钱呢，就用在使这个圣殿能够有经济上有丰富，一无所缺。对，大家记住哦，奉献是对神的感恩。第二是什么呢？让神的家丰富，没有缺乏。我说今天从头到尾都讲这个，今天大家只要记住这两点就好。奉献是向神感恩，然后是向神，就是使神的殿就是丰富一无所缺。在耶稣那个时代，圣殿收到奉献以后做什么呢？圣殿就把这些奉献来供应当时圣殿里面的神职人员，就是祭司跟立位人，他们生活的需要。第二呢，是帮助以色列民中的穷人，还有孤儿寡妇做慈善事业，社会的慈善事业。第三呢，是整修理这个圣殿需要钱，所以他们有经费可以经常修理。然后呢，还有教会堂的一切的需要，对，费用。我今天我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奉献的真谛，就是奉献真正的意义。我就选用耶稣基督他亲自教导门徒的一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2:41-44，这段经文刚刚大家已经读过，所以我这边就不再重复了。 所以我们从刚刚以上圣经经文呢，就知道这是耶稣基督他亲自教导门徒来认识这个如何在金钱上奉献给神的一个真理。对，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有个动作，他在看，对，就是41节42节，就是耶稣他在看，到底看什么？对，他看，对，在这边看，耶稣在看，他不是我们想他不会不可能，就是很近的看，而是远远的在看，对，远远的在看，看什么？在看会堂里的奉献，对。耶稣他就对着这个淫妇坐着，看众人是怎么样投钱进入这个入库里面。当然，门徒也在旁边看，因为耶稣要教导门徒关于奉献的真理。耶稣第一，他看到什么？他看到财主们的奉献，对，这些财主们的奉献。哇，这些财主们，他们都是很富足的，对，以色列人他们都遵守十一奉献，这些他收入多，他就会把十一奉献都拿来奉献，而且一奉献都乒乒乓乓，对，那些奉献箱都会响的，对，所以他奉献了很多钱，对，有银钱，有金钱，有啊，所以那个旁边人看的就是。都很惊讶，对，都很羡慕，而且这些人呢、啊，都得到当时在会堂里面的人的称赞。对，接下来耶稣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一个寡妇啊的奉献，对，啊，穷寡妇，对，走来一个穷寡妇，对，有一个穷寡妇来的，往里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对呀。2个小钱啊，刚刚那些有钱人的奉献啊都是很多啊，这个穷寡妇人只奉献2个小钱，这2个小钱相当于当时啊一天的生活费，一天，对，就等于说这是寡妇她所仅有的，对，她所仅有的，她就把这2个小钱。就奉献出去，这件事引起我们注意跟思索一下这位寡妇她的身份。圣经里面特别强调她的身份是穷寡妇，对，穷是代表着物质方面的贫乏，寡呢代表身份孤独，富是代表什么？代表软弱，对，你看又穷又贫乏又孤独又软弱的一个妇人来到圣殿里面来奉献献上他的2个小钱，对，耶稣看到了，按照当时社会的这个有以色列这个圣殿的一些规定，就刚刚已经讲过，圣殿收到奉献以后呢是要帮助寡妇，有一部分在帮助穷人跟寡妇，按照理由这个穷寡妇她可以向圣殿寻求帮助，不是她没有，她来到圣殿第一件事情呢就把她仅有的2个小钱投在这个奉献箱里面，对，接下来耶稣开始来教导门徒，对，来认识这个奉献的真理，耶稣就开始教导。啊，你看比较一下，那个穷寡妇奉献这2个小小的钱，就等于说他的一天的生活费。那个那些财主们奉献的，哇，很多钱都数不清的。对，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呢，那个。财主这些有钱人奉献的远远超过了这个寡妇，应该受到称赞，但是没有。对，我们来看耶稣接下来什么来跟门徒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从贫穷 这从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入的更多，对，因为财主们都是自己有余的拿来投在银库里，对，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对。我们从刚刚这段话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他所看的跟人所看的不一样，因为财主是将他自己有余的奉献在库里。我刚刚讲过，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都遵守十一奉献的，基本上就等于说财主他们奉献了十分之一，实际上他还有十分之九，对，还有十分之九，对，他只是例行公事，对，例行公事的奉献。可是呢，这寡妇却是自己不足，所谓不足是他就只有这两个小钱，就是他甘心乐意以感恩的心把一切养生的都献上了。养生的就是他那一天呢，他奉献了以后他就要进食祷告了，他就没饭吃了，就整天挨饿，对，他是挨饿来奉献的，对，养生的，对，所以他所奉献的是百分之一百，十分之十，那个那些财主奉献的是十分之一，所以耶稣所看的是这个，对，这个富人他把他所有的奉献了。对，主耶稣呢，他在这里称赞这位穷寡妇啊，投入这个库里的比这个财主们投入的更多。这边讲到多，不是数量的多少，而是要叫门徒学习这个寡妇他那甘心乐意无私奉献的精神。对，他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来奉献，他不是把多余的奉献，对，而且他对他对神很感恩，对。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奉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十一奉献，另外一种是感恩的奉献，就是他曾经向神求了什么事情，后来神应允了，他们会有个感恩的奉献，对。所以我就推想这个穷寡妇她的奉献应该是感恩的奉献，对，向神感恩的一个奉献，神很看重这个，对。这个穷寡妇她的举动呢感动了耶稣基督，所以呢主耶稣基督他就以这个穷寡妇作为一个榜样来教导门徒奉献的真理，这个很重要，这一章圣经。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去看启示录，一直后面使徒行传教会从一开始就开始奉献的，一直到你看保罗书信很多奉献的，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一段，对，就是耶稣所教导奉献的真理，就是尽将你所有的，就是不管多少，对，你不要以为你很穷不奉献，对，奉献是有钱人的事，耶稣教导是不管是你富有还是贫穷，你只要以一个感恩的心奉献出来，神他都是很喜悦的，对。刚刚所讲的这个寡妇的奉献呢，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对，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哇，我们看耶稣讲的这只有四节的，对，四节经文读了以后啊，我们能把它当成知识。我看生活上我们怎么来可以应用，对，在我们日常生活上，神他要的是感谢以还愿的心，对，奉献，对，奉献是一种感恩，就是这个穷寡妇啊，因为我们推测他是感恩，他是以一颗感恩的心来奉献的。还愿是什么呢？可能他当初跟神许了什么愿，后来神为他 成全了啊，他就一起来奉献。他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情，他不是例行公事。嗯，在诗篇五十篇第七节到十五节，这边我来读一遍，这个对我们会很有帮助。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羊，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们，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们的愿。这很重要，奉献就是这样，就是向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们的愿。对，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必答救你，你也必要荣耀我。这是诗篇对告诉我们的奉献，就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而且是还神的愿。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对，刚刚那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神不需要我们的，基本上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当时所献上的这些祭物，他不需要。对，他说偏山偏野的这些牛羊都是他的。对，神他是他不单不需要这些东西，物质的东西，而且他赐给我们每天所需要的。对，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都是他赐给我们的，所以神他并他不需要物质上的，他不缺乏。对，我们来奉献给神只是一种感恩的，对，是一种向他感恩。所以我们奉献给神是要以一颗感谢为祭献给至高者并向他还愿的心。对，来感谢感恩，向神感恩，然后还我们的愿。对，这是旧约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旧约跟新约是一贯的。对，不能旧约这样讲，我们新约就没效，没有，不是一贯的。对，新约今天还是这样，我们奉献要以感谢的心来奉献给神，然后是常常我们跟神求了什么，对，神愿纳以后呢，我们也要还愿。对，用感谢的心来还这个愿。这第二讲我们学到什么呢？奉献是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奉献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二十一节这边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对，这段经文就是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人活在地上，对，但我们的寿命不长，我们砰砰的来，有一天要砰砰的走。今天在我们手上的这些财物跟物质啊，当我们有一天离开的时候，我们一样也带不走。对，一样也带不走。对， 这些东西啊，物质的东西是神托付我们管理 manage， 对，就像一间公司，对，会计啊 CFO 好了，对，一个 CFO 哇，他管可能好几千万，对，好几千万，那个不是那个钱不是他的，是在他是在帮公司管理这个钱。同样，你想今天我们的这些属世的物质也是神托付我们在管理，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东西不再是我们的。但是呢，这段经文是一个祝福啊，是一个祝福。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可以用这个属世的这个要朽坏的这个金钱换取永恒的财富，那这个属世的东西你过剩一点用没有了。对，耶稣基督就教导我们，趁着我们活的时候，我们把这些财富啊献给神，然后存在天上，对，在天上就是存到永永远远，对，就是奉献是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那里最安全，而且不会朽坏，而且可以存到永永远远。我大概在20年前呢，我去缅甸认识一个歌星，那个歌星是很有名的，在缅甸叫做妈妈 A， 我想缅甸人都知道。哇，那个认识他以后呢，那个他来美国都住在我们家，他很有智慧，因为他经常来美国，他知道美国的情况，所以大概20年前我到缅甸了。到他家，他很有名啊，他的家很简单，跟普通人一样，但是他的收入实在是我看哇很高，对，他说他每一个演唱会他赚很多钱啊，他生活就是很简简单单，不像别的那种电影明星跟歌星住的豪宅没有，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房子。我就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所赚的钱我都把它换成美金，我所赚的钱你们听住哦，都换成美金，他不要成缅币。我说为什么？他说缅币会贬值啊，那时候美金跟缅币的汇兑换率是1块美金缅币是100块，对，他说缅币，因为缅币一直贬值啊，从1块换6块，后来到100块，我觉得已经很高了。他说还会贬，所以我都不存美金，不存美金，我的钱全部是美金，对，我这次回缅甸的，那个美金跟缅币的汇率现在是1块美金换1500块。1块，你看，他存美金，现在这个歌星啊是住在美国，他退休了，他那些缅币啊，来美国是没有用的，来美国是一点用都没有的，他很有智慧，20年前，他就把他每一分每一毛都换成美金，而且他过很简单的生活，很简单的生活。同样，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不要花太多钱去过很奢华的生活。对，我们圣经教导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对，我们把多余的钱就是可以做奉献给帮助人，对，然后奉献给教会，然后做宣教事工，然后看神的国度哪里需要，然后就帮助教会。另外还有一个故事也是真的，这是台湾发生在台湾，如果你们有机会看这个 台湾有一个基督教论坛报，好像是里面有个故事，就是在好像在台湾乡下有一个牧师啊，他在那边牧养一个教会，一个破破烂烂的教会啊，结果后来会有一直增加，但是乡下都很贫穷。后来牧师有感动，就说啊，我最近得到一个感动了，准备要建新堂。对，要建新堂，而且在长执事会里面讨论啊，大家都说牧师啊，你的建议是很好，但是要建一个新堂啊，要花很多钱，我们的会友都很穷啊，啊是，这是很困难的事。啊，牧师说没关系，我们就祷告依靠神。有一天，哎，有一个妈妈就来敲牧师的门，啊，跟那牧师说：“牧师啊，这一包东西我要奉献给教会。”建新堂，啊，后来那个牧师就打开一看，哇，六条金条六个，他说这是我当初陪嫁，因为台湾呢嫁女儿都要有陪嫁的，他说这是我父亲给我的嫁妆，啊，一直都没有用，啊，我想到现在神的家需要啊，就让神的家去用吧。哇，他这六条金条奉献以后啊，那个教会一半的经费都有了，大家就很感动，然后很快那个教会就建起来。对，这就是金山财宝在天上。他这个台湾这个这位姐妹啊，也是他看到神的国度。对，这六个金条放在他家还不如给教会，对，来扩展神的国度更有意义。对，奉献是神倾福于我们的一个管道，对，赐福给我们一个管道。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这边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的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挤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 无处可容。这是圣经的应许，这旧约了，新约没有提到十一奉献，是旧约提到。新约主耶稣所教导的就是不管多少，你只要尽你所能来奉献给神，神不是喜欢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个参考。对，当我们将我们的财物献给神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神他要赐福给我们。对，而且可以试试看，圣经里面说不可以试探神，但是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试试看，试试神，你看看，就是你奉献给神，神一定要他打开天上的窗户，然后倾福于你，甚至无地可容。对，无地可容，这是神的应许。对，我们可以试试看。对，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刚刚我们所学习过的奉献。在旧约时代，也是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啊，以色列民他们为什么很乐意到圣殿来奉献呢？第一，就是因为奉献是向神感恩，我们记住哦，奉献是向神感恩，而且奉献是要使神的殿丰富，一无所缺。对，同样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奉献，对，就今天是新约时代，教会时代，同样的，奉献是向神感恩，是要让神教会，对，教会神的家丰富，一无所缺，对，所以呢，今天教会收到奉献，也是跟旧约时代 啊，耶稣基督那个时代是一样的。我们的奉献呢，收到教会会用来，作为圣职人员，全时间圣职人员生活方面的需要，就是我们传道人、牧师、教会圣职人员的需要。然后呢，也是帮助教会中以及社区的贫穷人及孤儿寡妇得到帮助。我们华人教会这方面做的不太做了，而且也可能有些教会做，但做的不多。这方面我是觉得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除了把自己教会不回回来，我们也要关心教会当中如果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对，我们也需要帮助他们。对，除了教会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社区方面的一些福利工作。然后第三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教会收到奉献以后啊，我们有因为有教会嘛，建筑物都需要维护，对，这个钱就来维护建筑物跟一切其他的费用。不想你们现在已经在计划要购堂或者是要建新堂，不管怎么样，对，我们是需要一笔经费的。对，这个就教会买好以后啊，有了教会以后，是很多的这个 maintenance 要做。对，这时候弟兄姐妹们刚开始有的是弟兄姐妹可以做，但有一些没办法，比较专业的还是要请外面的人来维护。对，所以这些都需要经费。对，所以今天的教会这是最基本的。教会收到奉献以后，第一就是供应我们全时间的传道人的需要，第二就是帮助一些贫穷的人、孤儿寡妇。对，除了教会呢，外面附近如果有人需要，我们也可以帮助。对，英文的一句话叫 offering is given back to God。 对，奉献是什么呢？就是还给给神，因为我们一切所有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对，我们只是把一部分还回去，对，给神。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对，然后还有很多神国度的事工需要由教会来展开。刚刚讲的那些是很基本的，收到奉献，然后我们供应我们圣职人员的需要，然后呢帮助贫穷跟有需要的人，然后维修教会跟教会的一些开支。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教会有个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对，要扩展神的国度。如果一个教会啊，如果说不传福音，不扩展神的国度，啊，我想只是做了一半，对，只是一半。可是要扩展神国度的事工，需要教会来，由教会来展开。可是教会的经济有困难了，很多应该做的扩展的圣工啊，就会停止在原地不动，开展不了。很多教会讲半天要做宣教，我看有的人在那边原地不动很多年了。就是我们也要开始做宣教事工。对，宣教事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现在在负责一个基金会的主席。对，这个基金会是有一些关心缅甸事工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组成的。对，一个董事会，他们邀请我参加做这个董事会的主席了。所以我以前只是参加会议，我对整个情况不是那么了解。因为当我接了这个主席以后，哇，我吓一跳，我很紧张，我怎么可以用到那么多的钱去支持缅甸？我们每一个月要寄到缅甸1万美金。 这怎么可能啊？后来我去我才知道，哇，有几间有几间教会实在是很晚上。对，我给你们个参考，对，参考洛杉矶有一间教会啊，大概一百个人不到，有他们很有信心啊，大概一百个人左右很有信心，他们定了一个目标，他们宣教经费一年是100万美金，哇，那个牧师定出来以后啊，大家都觉得都很紧张，对，都很紧张，哎。这个教会慢慢，现在他们真的做到了，一年100万美金啊！我去洛杉矶的时候，就碰到这个教会的牧师，对，啊，他是一个医生，对，当牧师，现在好像没有在当医生了，他就全时间在当牧师，因为他是医生嘛，他们教会嘛。那些医生知道他当牧师了，哇，一堆医生就跑到他们教会来了，哇，所以他教会很多医生，哇，那医生都是很肯奉献的，所以我看到只要有信心，对，信心，对，神，他都会做他的工，我看到这种很多了，对，有这样的信心，对，而且弟兄姐妹祷告，对，而且。那个工作就不断的扩展，他们不单单是支持很多宣教机构，而且他们自己到每一年到不同的国家去宣教，因为他们教会医生太多了，所以他们就组织个医疗队，对，到像以前在那个什么中东打仗的时候，伊拉克打仗，他们也去派医生。在叙利亚那边乱的时候啊，他们也派医生去，啊，缅甸他们也派医生去，然后这个尼泊尔也派医生，啊，他们不单是奉献，他们也自己去，我就看到这个神祝福他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也算一个教会，我们宣教可以从本地开始的，从本地，从小小的开始，对，如果说我们经费。奉献不够，看起来是有困难，是发展不了的。所以呢，因此呢，让我们以信心来学习，被主耶稣所称赞的那个寡妇啊，那个寡妇是怎么样的？她不勉强，也不做难，以感谢为馨香的祭，然后献给我们荣耀的主。刚刚我讲的是一个比较。大概那个教会三分之一都是医生，大概现在是我以前的教会就是基督徒会堂，北京基督徒会堂，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担任这个宣道部的主席了很多年，对，然后我们教会的宣教基金是跟教会的经常会是分开的，完全分开，组织奉献，弟兄姐妹指定哦，这是宣教，所以宣道基金有一个独立的堂，啊，后来我们就祷告，我宣道组祷告，我们就定一个目标，我们一个月的宣教经费是12000块，啊，后来我们就在组织上来报告，因为我们要支持30几位宣教士，啊，我们需要12000块，我们就开始报告，真的啊，好像报告了以后啊，很快，对，每个月基本上就平均收到就是那么多，因为我们那时候报每个礼拜都报告了，啊，新到经费多少，好像还差一点点，那最后一个礼拜就补上去了，对，所以呢，因为我在负责这个宣道组，我就看一下到底哪些人奉献，但是我不能跟大家讲，我只告诉大家我看过。 有这些，这都是隐名的，对，我看到啊，你奉献的那些人都不是很富裕的，在教会里面都是很普通的弟兄姐妹，那些很有钱的我看很少，不多，偶尔一下，那些一直在坚持一直在玩，就是普通的收入，就像耶稣基督这个给门徒教训的那个奉献的教训一样，这个穷寡妇，他的收入很少。我们教会那个先到基金奉献的那些人呢，是收入不高，哎，但是他们就是愿意。耶稣基督就是要这样的人，对，他不看你的收入有多少，对，积少成多，对，积少成多。所以我们教会就是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啊，奉献是有钱人，让有钱人去奉献啊，我们收入低，我们就休息一点好了。事实上神他耶稣基督他特别重视对收入低的，对所献上的，对，所以我们在道主面前我们要以一颗感恩的心来献给神，不管多少都是蒙神所喜悦的，而且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的，对，而且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使神的国度能够扩张，而且可以荣耀神的国度，借着教会让神的国度可以不断的扩张，可以让信耶稣的人认识主的人越来越多，愿神祝福大家，阿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实在是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美国这个富足的国家，主啊，我们想到在我们周围还有很多还没有认识你的同胞，还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是吧？求主你让我们对他们有负担，能够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是吧？我们也特别经验到教会，我们需要建立在寻找新的聚会场所，不管是购新堂还是建新堂，我们知道主你都有美好的预备，是吧？我们所需要的经费，主啊，求主你为我们预备，让众弟兄姐妹们都很乐意的摆上，是吧？因为你不在乎金额的多少，你在乎的是我们的心甘情愿，以感恩的心摆上，是吧？都是蒙你所喜悦的，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下面是十一奉献的时间，我们请负责在今天招待的姐妹把奉献袋呢，传给会众。灵后九章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说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的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地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 张大姐妹上前来。天上的父，感谢你给我们丰盛的供应和永生的盼望，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为我们会众今天奉献献上祷告，我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求神祝福我们的奉献，加倍使用这些奉献在神上施工。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今天呢在给大家的这个周报的中间的一个夹页呢，是这一个白色的一个单张，那么是关于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祷告。那么我先呢就这个说两句。那么我是教会的这个微信群的群主，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群呢这个讨论最多的也是就是这个武汉肺炎。真的是我们知道在上周末呢武汉肺炎的这个情况是急剧恶化，那么2天就增加了100多例的这个患者，所以到今天呢是上星期三呢就是武汉封市，星期五呢湖北封省，到今天呢我们是整个的病呢是传到全国呢，官方的统计呢到今天为止呢是有2000多的患者，那么其中呢湖北一地呢就是1000多，今天呢是广东呢是跃升到第二是100多，浙江也是在100以上，所以呢整个中国呢都在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呢我们要为中国人民祷告。甚至证明呢我想的话也顺便提醒，就是美国的这个今天刚刚报道的美国也是发生第5起，所以呢大家呢也要注意。那么在这里呢关于祷告呢将会有一个单张，大家呢回去呢请你仔细读一下。下面是感谢和代祷事项。为中国正在面对的新型的冠状病毒性肺炎，也就是我们这一般叫做的武汉肺炎祷告，求神怜悯和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并医治和保守中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那么基于目前的这个特殊情况呢，教会的执事会呢是在星期四做出了下面的决定。一呢是取消今年的春晚，第二呢是暂时取消茶点交易，一直到2月底为止。那么我们会呢随时的呢根据实际的情况那做调整。但如果说呢，那么说如果说美国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我们也可能就会早点恢复。如果是另外相反的话呢，也会做相应的调整。那么另外建议呢，刚从中国回来的朋友呢及家人自我居家呢管理2周，就暂不要来教会或团契。另外呢会暂时取消呢在教会崇拜中和崇拜后的握手的问候。在今天的会后呢，这个我们会有一个会员大会，所以呢请会员呢就是留下来，我们会就教会的今年的预算新指示和长老学人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投票。那么是在复活节，今年复活节是4月12号，是希望在那天受洗的人呢会请在2月16号之前呢向传道呢提出申请。那么真理造就班会在下个主日开始教授一系列的课程，一共12课，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好，下面呢我们请三一颂。
们一起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末了。阿们。